非常感谢神，那我今天可以来到你们教会来这里讲道，是一年多前我来过这边啊，所以今天很高兴再回来。那我跟你们教会也有一些特别的关系，因为我第二次再回到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我参加 Four Words 的华人的浸信会，那我的牧师是丁少忠牧师，呀，我知道他也在你们这边做过牧师哈，啊，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他就买了这个堂啊，他跟大家一起买这个堂，然后他就到 Four Words 去，所以我在那边第二次读神学的时候，他是我的牧师。那我最近还一直跟他保持联络，我想我讲完道以后，我回去会跟他打个电话，说我来到这个教会讲道，他一定会很高兴。啊，听到啊这样的消息，那我也很高兴哈。今天有很多我的老朋友来到这里呀。我以前在芝加哥啊，已经是40多年前的芝加哥教会的老朋友来到这里。我在圣路易斯牧养的教会啊，也有一位姐妹来到这里。那我到新泽西牧养的教会也有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等一下你们欢迎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站起来哈，让大家认识一下。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那现在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先来一起来念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经，在创世纪16章，创世纪16章第6节到13节，创世纪16章第6节到13节，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来念。创世纪16章第6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好，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继续用听神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求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来，让我们可以看到你话语中的可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得到帮助，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警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看顾一切的神，也鉴察一切的神，让我们的生活是在神你的眼目当中，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求圣灵就教导我们你圣经中的真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做听道的人，让我们也做行道的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的眼睛是看着我们，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神的眼睛，在犹大以色列两南北分国的时候，所有的北国的国王以及一些南国犹大的国王 都被称为是行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的事。有少数犹大国的国王被称为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国王治理国家的成绩，最后是由耶和华的眼睛来判断。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也说到，神的眼目看着我们，鉴察我们。在历代志下第十六章，有一位先知来对犹大王亚撒说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在箴言第十五章，所罗门王这样的说，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在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耶和华说，我的眼目察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所以圣经上很多的地方讲到神的眼睛看着我们。假如我们常常想到神的眼目是看着我们，那我们就不会去做一些罪恶的事情，那我们也会对一些罪恶的事情，我们会快快的认罪悔改。基督徒需要常常的祷告，因为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我们知道他在看着我们，他在听我们祷告。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对他的门徒们说，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我们进行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他在鉴察我们。当我们不觉得神在看顾我们，或者别人没有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果有别人在旁边，我们就不好意思去做。今天大家都有电脑，很容易去看一些色情的网站。在大学里面，很多的学生看上瘾，不能自拔。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就记载了一件事，在旁边没有人的情形下做出来犯罪的事情。在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记载，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的弟兄，就是犹太人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犹太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面。这是摩西早期做的事情，没有人在旁边，他就犯罪杀了人。虽然他是替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打抱不平，但是埃及人也是神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没有经过正当的过程，自己以为是主持公义而杀人，也是犯罪得罪了神。师母与我住在华盛顿首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住过十二年啊，从八九住到2001年。我去了 Virginia 的一个城叫 Staunton 城去参观美国总统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出生的房屋以及他的总统纪念馆。威尔逊是在1913年到1921年八年的时间做美国第28位总统，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也做了新泽西的州长。他出生的房屋是他父亲做一位长老会的牧师的时候，教会供给的牧师的公馆。他的父亲是美国长老会当时的一个重要的领袖。 威尔逊总统就回忆到小时候发生在他父亲身旁的事情。有一次他父亲跟一群人在一起，他们为一件事情争论得非常激烈。在争论当中，有一个人忘记了威尔逊牧师在场，就说了一句咒诅人很不好听的话。然后那个人想到威尔逊牧师在旁边，就向他道歉说，牧师啊，我忘记了你在这里，请原谅我说了那样的话。威尔逊牧师就回答说，你不需要向我道歉，你应该向神道歉。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的眼目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的耳朵听到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在诗篇139篇，大卫王这样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另外，神也知道我们内心所思想的一切的念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提醒我们说，必须将所有的心意躲回，顺服基督。我们的心思意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或者是抗拒神，思想神不喜悦的事，或者是顺服神，思想神喜悦的事。主耶稣也说过，我们有我们心中的意念，可以做出很多罪恶的行为。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跟谤赌。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心中的意念，认真的排除那些不圣洁与罪恶的思想。因为神知道我们内心所思想的一切的念头，当我们有不合心意、不合神心意的念头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让我们马上向神认罪悔改。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的话这样的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鉴察一切的神，这样的观念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化里面是根深蒂固的。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做 Victor Hugo， 中文名字叫雨果。他在1862年写了一本小说叫做 Les Miserables， 中文译名叫做悲惨世界，或者叫孤心泪。将近30年前，这本小说被改写成音乐剧，很受人欢迎的音乐剧，得到很多重要的奖，像 Tony Award 啊 for Best Musical， 百老汇演出的。这本小说就是根据神是鉴察一切的观念写出来的，里面的主角名字叫做John Valjean， 他原来是犯重罪的逃犯，他改装成为一位循规蹈矩的人，而且成为一个城市的市长。他用尽方法使别人不知道他的过去，但是有一天他听到在附近的一个城里面有个老人偷了几个苹果，被抓了起来，而且大家认定这位老人就是那位失踪很久的罪犯 John Valjean。 这个消息 给真的在 Jumbo John 的心中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是否他还是继续隐藏他自己的身份呢？还是他应该挺身而出，向众人表明他真正的自我，而被送回去那寒冷的监牢，一辈子在那里做苦工呢？他是否继续他现在好像在天堂里面舒适的生活，而成为一位魔鬼的使者呢？或者他应该公开他的身份，被送到监狱里去，这样他救了那位无辜的老人，而成为一个神的天使呢？他首先的决定是，他不显露他自己。他进入他的储藏室，把他以前的衣服跟手杖拿出来，这些东西可以让别人知道他就是 Jumbo John。 他把这些东西丢进去火炉里面，然后他把教会主教给他的一个特别的蜡烛台也准备要丢去火炉里面的时候，正在他要那样做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Jumbo John，你会听到很多人的声音来赞美你，祝福你，但是那位被冤枉的老人的声音会咒诅你。所有祝福的声音不会到达天上，只有那个咒诅的声音会到达神的面前。当他听到那些话，他知道神的眼目看到他要做的事情，他就把蜡烛台放回去，放在包裹的手巾里面，他也把他以前的衣服跟手杖从火炉里面拿出来。整个晚上他辗转难眠，他的内心不断地在挣扎。第二天早晨，他坐上他的马车到法庭里面去。就在法官要判那位老人坐监牢的时候，真正的罪犯站了起来，当众地宣布：“我才是 Jumbo John。”神的眼目是看着我们。当我们面临人生的试探的时候，神是看着我们。当我们在试探中跌倒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神的眼目是看着我们。在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想要逃避神，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就像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设法躲藏在伊甸园的树林当中，他们良心责备他们，他们想要躲避神的眼目，但是他们不能。在19世纪英国的出名的小说家狄更斯 Dickens 写的一本历史的小说叫做《Barnaby Rudge》，里面他就描述这样的情形，里面的主角巴纳比鲁吉的父亲说道，在他杀了一个人之后，28年的时间，那个人的形象一直出现在他的眼前，在黑夜当中，在阳光之下，或在月光之下，在火焰当中，在蜡烛光当中，在冬天，在夏日，在海上，或者在陆地上，在安静之处，或者在大众广场，他都看到，他都看到那个被他杀的人的形象，在那里高举着报仇伸冤的手。巴纳比鲁吉的父亲的良心不断地提醒来指责他，神的眼目一直看着他。 让我们再一次的用诗篇139篇提醒我们，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我，黑暗却如白昼发亮。有一个有关约瑟，创世纪里面那位约瑟的剧本里面描述他埃及的主人的妻子来引诱约瑟和他同寝的时候，约瑟在那里犹豫不决，表示不愿意的时候，他的主人的妻子对约瑟说，他会把他的裙子包在他卧室里面他敬拜的那个神像的脸上，盖住神的眼睛，这样他的神就不会看到他们所做的罪行。但是约瑟却回答说，我的神能看见一切。是的，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像约瑟一样清楚的知道，神的眼目是看见我们所做所想的一切。神看着一切的眼目，第二方面是代表神的保守与看顾。在诗篇第33篇，神的话语这样的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在创世纪第12章开始的地方，那时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神赐福给亚伯拉罕，那时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到了15章，神再一次的在异象中赐福给亚伯兰，要使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众星。但是到了第16章，我们读到亚伯兰85岁的时候，他的妻子撒来还没有给他生儿育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第二到第六节说，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当时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委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的待她。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的面前逃走了。夏甲由亚伯兰的家中逃出去的时候，他无家可归，他身上怀了孕，非常的可怜。神看到他的情形，就差派使者去跟夏甲说话。神的使者告诉夏甲，虽然祖母撒来苦待他，但他必须回到亚伯兰的家，回到祖母那里，顺服在他的手下。神的使者也告诉夏甲，神会赐福给夏甲的后裔，让他们极其众多，甚至不可胜数。神给夏甲的儿子起名叫做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了他的苦情的意思。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是为看顾人的神，看顾我的神。希伯来的原文的意思是，神啊， 你是看顾我的神。这样的一个体会是非常令人意外的，与惊喜的一个大发现。夏甲是埃及人，被卖到亚伯兰的家做撒来的奴仆跟使女。他原来在这家里面就知道，也看到耶和华是看顾亚伯兰跟撒来的神，但是现在他知道耶和华也是看顾他的神。虽然他只是一位奴仆，一位使女，在人的眼光中微不足道，虽然他是埃及人不是犹太人，但是神也看顾他，因为他有这样的体会，他才有勇气回去亚伯兰的家里，继续接受祖母撒来的苦待。创世纪第十七章就说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与他立了约，神替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因为神已经立他做了多国之父。神答应做他跟他后裔世世代代的神，神也要求亚伯拉罕开始要实行割礼，表示神与他们立约的证据。神也给撒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撒拉，神也要他做多国之母。然后在第21章，圣经记载，神给亚伯拉罕经过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那是亚伯拉罕已经是100岁了，撒拉是90岁了。这是神行的神迹奇事，神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在以撒出生的时候，以实玛利夏甲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已经14岁了。第8节到16节有这样的记载，孩子渐长，以撒慢慢的成长，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就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在喜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非常的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跟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晨起来就拿了饼跟一笔皮带的水给了夏甲，放在他的肩膀上面，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们走了，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里面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的底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夏甲被迫离开亚伯拉罕的家，在旷野的地方走迷了路，在他山穷水尽的时候，他跟以实玛利相对而哭， 他们没有任何的办法脱离困境。但是神再一次的显示，他是有慈爱怜悯的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在第十七到十九节这样的记载，神听见了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就使夏甲的眼睛明亮起来，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打开了夏甲的眼睛，就在他们彼此对哭的地方附近，他看见了一口水井。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对夏甲的看顾与保守。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夏甲心中一定的又在思想，神啊，你是看顾我的神。我们平常也会碰上一些很大的困难，我们也许山穷水尽，不知道如何应付过我们的生活。我自己在1975年，距离今天38年的时间，38年前，我刚刚在台湾担任了一年的客座副教授，回到美国来，在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在加州，我在那边停留找工作。那时想尽了办法，跟大学公司联络，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当时真的是前途茫茫不可知，但是在我们生活上临到的困难都有神的美意，神愿意在我们劳苦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记载说，门徒们在加利利的海要行船到海的另外的一边，主耶稣让他们在船上留在船上，耶稣自己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主耶稣独自的在岸上，他看到门徒们阴风不顺，摇桨甚苦，他就在海面上行走去帮助他们。神也看到我们体力的劳累，或者我们心中的苦闷，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在1975年，我等待了几个月之后，神就开了门，让我来到密西根州的一家药厂做研究的工作。神借着这样的困难，让我的研究可以转向，可以参与医学疾病的治疗研究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在怎样的困难之下，让我们永远的记住，神的眼目看到我们的需要，他会看顾我们。让我们不要自暴自弃，以为神不看顾我们了。让我们不要忘记，不管人生有怎样的风暴，只要那是神使用的风暴，我们就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安全，可以不惧怕。在神同在的风暴中，是比在这个世界给我们所有的平静当中，我们有更大的安全。弟兄姐妹们啊，不管我们有怎样的困难，让我们有信心，相信神会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像夏甲一样，在旷野中看到神所预备的泉水，那泉水可以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可以面对那些要消灭我们信心的试探， 面对世界跟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只要我们能够像夏甲一样的在旷野对神做这样的承认与宣告，神啊，你是看顾我的神，神啊，你是看顾我的神。那我们低头，我们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中给我们这样的保证，你是看顾我们的神。我们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只要是神你的旨意，在无论如何大的风暴当中，我们有神你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有神你会给我们的拯救。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求你把这样的观念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鉴察一切的神，那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上面，我们可以警醒祷告，可以小心不犯罪，也让我们在试探当中万一跌倒的时候，让我们马上的向神认罪悔改，因为神知道我们，神看见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都生活在神的眼目当中，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讨神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